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3年第五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患白内障当心青光眼偷袭，肾萎缩是老了还是病了，关于草莓的困惑，洗手的学问，一药有两名，该记住哪一个。患白内障当心青光眼偷袭，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眼科主任医师陶晨。76岁的王阿姨常年佩戴400多度的老花眼镜，近两年来视力下降明显，看东西时眼前好像有白雾遮挡。到医院检查之后，被确诊为双眼白内障，医生让她进行手术治疗，但她怕疼，并没有手术。一天，王阿姨因为琐事和老伴闹情绪，在晚上11点时突然出现头痛、恶心、视物模糊、看灯光时在周围出现彩圈等症状。检查发现她的眼压高达50毫米汞柱，视力严重受损，被诊断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经过及时的治疗，王阿姨的眼压恢复正常，视力也有所提高。隔天复查时，医生告诉她，她的青光眼是由白内障引起，需要尽快进行白内障手术治疗。王阿姨十分不解，白内障怎么会和青光眼沾边呢？手术之后，青光眼还会再来吗？青光眼常与白内障狭路相逢，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是由于眼内结构改变，导致房水流出受阻，造成眼压升高的一类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的发病情况存在地域、种族、性别、年龄等方面的差异，主要分布在亚洲，我国最多，印度次之。女性患者占69.5%，多发生在40岁以上的人群。前房角突然关闭，眼压在短时间的升高，容易促使闭角型青光眼现身。年龄增长、晶状体浑浊等原因，可以使晶状体膨胀，造成前方结构进一步变浅，将虹膜推向前，阻塞房角，继而造成青光眼急性发作。因此，闭角型青光眼的发生往往与白内障有关。同时，情绪激动、大量饮酒或者饮水、长期处于黑暗环境下导致瞳孔扩大等因素，可能加重房角阻塞，容易诱发青光眼。急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可有眼睛胀痛、视力下降、红视现象、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一旦延误诊疗，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神经萎缩，引起失明。病情严重的患者甚至需要摘除眼球。事实上，许多影视作品当中演绎的眼睛哭瞎，并非由于流泪太多所导致，而是因为过度悲伤引起的青光眼发作而导致失明。临床上，不少白内障患者有头痛、眼胀等症状，但闭目养神之后症状消失，这往往是青光眼小发作的迹象。患者的房角没有完全阻塞，通过情绪调节、睡眠改善等手段，导致房角阻塞的因素消除了，眼压恢复正常，症状便可以自行缓解。如果患者不重视，任由病情进展，就会出现青光眼急性大发作，对视力造成巨大的打击。白内障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避免诱发青光眼的危险因素，定期进行相关检查，并尽早接受晶状体摘除联合人工晶体植入的手术。手术当中，医生在摘除白内障的同时，还会进行房角分离，将原先粘连或者即将粘连的房角分开，使房角结构增宽，避免虹膜阻塞房角，进而预防闭角型青光眼。此外，闭角型青光眼往往为双眼发病，症状可以同时或者先后出现，因此患者在治疗患眼的同时，应该对另一只眼睛进行预防性治疗，避免按下葫芦又起瓢。肾萎缩是老了还是病了？作者：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医师吉俊。正常成年人的肾脏与自己的拳头大小相当，长10到12厘米，宽5到6厘米，厚3到4厘米，左肾略大于右肾。肾脏的大小和身高和性别密切相关，身高越高，肾脏越大，男性的肾脏略大于女性。肾萎缩指的是肾脏长度减小1厘米以上，可发生于单侧或者双侧。 肾萎缩分为轻度萎缩小于10厘米，中度萎缩小于9厘米，重度萎缩小于8厘米。先天或者后天因素引发的肾萎缩可使肾实质和肾血管受损，导致肾体积减少和功能不全。一般来说，先天因素引起的肾萎缩是肾脏发育不良所致，多为单侧。后天因素，比如慢性肾炎、慢性肾盂肾炎等原因引起的肾萎缩，可能导致单侧或者双侧肾萎缩。肾脏的重量、体积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减轻缩小，在70到80岁时，肾脏的重量较年轻时下降20%到30%，体积下降约20%。因此，当老年人出现肾脏结构和功能的自然衰老，并能排除临床上的任何一种病理因素，可以诊断为生理性的肾萎缩。生理性肾萎缩的过程大多漫长而不易察觉。一般情况下，衰老的肾脏能够维持中老年人的正常生理活动，不会进展至肾衰竭。不过，老化的肾脏储备能力下降，当处于某种应激或者疾病状态下，容易出现急性肾损伤和药物蓄积。同时，老年人容易患多种全身性疾病，比如糖尿病、高血压等。肾脏往往是这些疾病最爱攻击的器官，因此人人都应该正确养肾。目前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者药物能够延缓人类的衰老，维护肾脏健康要从改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入手，多做减法，少做加法，比如少吃不必要的补品，不滥用药品，减少高盐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戒烟限酒，避免熬夜等。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民间流传的养肾三字经，护好脚，大便畅，喝够水，睡好觉，别憋尿，按摩腰，慎用药，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确诊为病理性肾萎缩者，不可以任其发展，比如肾萎缩伴感染者需要积极进行抗感染治疗，肾动脉狭窄者可进行手术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接受降蛋白、降血压等药物治疗。这些治疗手段虽然不能使萎缩的肾脏复原，但是可以延缓肾脏继续萎缩和肾病的进展，提高生活质量。专家提醒，查出肾萎缩需要进一步接受相关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才能最终确定肾脏到底是老了还是病了。一般来说，肾萎缩伴以下任何一种情况都需要提高警惕：左右肾相差 1.5 厘米以上，超声显示肾皮质回声增强，皮髓质分界不清，肾积水、蛋白尿、血尿或血肌酐升高，难治性高血压或者重度高血压，大于等于180-110毫米汞柱。另外，虽然被确诊为生理性肾萎缩，也不可以掉以轻心，中老年人应该定期体检，密切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发现异常之后及时就医。关于草莓的困惑，作者：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农业标准化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李倩。草莓酸甜可口，营养丰富，广受人们的喜爱。然而，有些人担心草莓当中农药残留很多。美国环境保护组织公布的最脏水果名单当中，草莓名列其中，很多人因此认为草莓不能吃，这让一些草莓的粉丝纠结不已。关于草莓，你是否也有这些困惑呢？疑问一：草莓上的农药残留值得担心吗？草莓栽培普遍采用连作，也就是在同一块地上连续种植同一种作物，再加上栽培模式基本固定，一些种植户施肥不规范等，极其容易发生病虫害，因此草莓种植过程当中需要使用农药。我国制定了草莓生产技术规程以及约100种草莓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在保证农产品质量和产量的同时，避免农药残留危害消费者健康。该限量标准是根据我国农药残留试验以及监测数据、我国居民膳食消费数据、农药毒理学数据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在对人体无害的含量基础上再降低100倍而得出的。而对于具有致癌、致畸变潜在风险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是在实验无害含量的基础上再降低1000倍制定的。 我国蔬菜水果生产大省山东省一家承担国家各级主管部门农药残留检测任务的专业实验室，自2014年以来，检测结果显示，规定检测的农药残留品种在草莓当中均没有检出。另外，大家也应该了解，即便草莓当中含有一些农药残留，剂量也微乎其微，并且国家在制定限量标准时已经留出了足够的预防余度，以免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因此可以说，我国草莓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可以放心食用。疑问二，为什么草莓的价格差异很大？草莓的栽培方式主要为大棚栽培和陆地栽培。大棚种植草莓成本较高，出产时间较早，口感良好，通常价格较高。草莓以单果重量可以分为大型果大约25克，中型果介于21和25克之间，小型果15到20克左右，果型越大价格越高。草莓具有不同品种，有的品种滋味香甜，有的品种酸甜可口，有的品种口感软糯，有的品种口感较硬。不同品种的草莓价格不一，适应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和喜好。在同一品种的不同收获时间或者采收之后的存放时间不同，草莓的品质或者口感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反映在价格上。为什么有的草莓很快就软烂，有的却可以存放好几天呢？有的人发现买回家的草莓很软，不耐储存，主要是因为这些原因。第一，施肥不当，通常施入过量的氮肥容易导致草莓变软。第二，激素超标，个别种植者为了加速草莓的生长或者增大果实体积，会使用膨大激素，如果使用超量就容易导致软果。第三，钙元素缺乏，草莓生长期间缺钙会导致果实发软，重量降低，不耐储存。第四，病害，草莓灰霉病和革腐病会使草莓果实极其容易腐烂。第五，品种差异，有些草莓品种天生不耐储存。第六，保存不当，保存方法不当或者时间过长，也可能使草莓上市之后较快软烂。疑问四，空心、僵硬、褐变、畸形的草莓能吃吗？在草莓的生长周期之内，影响其改观性状，比如外观、内在品质的因素很多，遭遇病虫害，缺乏相关营养素，环境因素比如温度、湿度不适宜，生长过程当中施用化肥、农药不当等，均可能导致草莓出现空心果、褐变果、浆果、机关型果、双头果、多头果等。褐变果、浆果不宜食用，而畸形果、空心果、机关型果、双头果、多头果等虽然感官性状和品质有所下降，但一般不存在安全问题。当然，如果草莓的颜色变白发软，一般是保存不当或者时间过长导致腐败变质，不宜食用。疑问五，如何挑选清洗草莓？挑选草莓时应该挑选新鲜有光泽硬度适中的草莓，一般果实的红色应该达到80%左右，外观无破损，具有果香气味的草莓口感较好。第二，清洗草莓，草莓细胞壁容易破损，清洗时应该先用温水浸泡两次，每次浸泡几分钟，然后再用流水冲洗干净即可。草莓当中的色素为水溶性色素，在清洗时可能因色素少部分溶出而导致水变色，这是正常现象。现如今，采摘草莓是不少农家乐的娱乐项目，在采摘草莓时应该佩戴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洁净软质手套，避免直接接触果实，轻摘轻放。采摘时应该连花蒂自果柄处摘下，不带果柄，不损伤果面。当环境温度高于10度时，应该将草莓在2小时之内放入冰箱内冷藏，以保持良好的风味和口感。需要提醒的是，即便是耐储存的品种，草莓在4度的冰箱当中保存也不宜超过5天。一般品种的草莓存放2天之后，外观和口感就会发生明显的劣化。洗手的学问，作者：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卜章鱼。孩子爱干净本来是让家长感到欣慰的事，但文文的妈妈却因女儿勤洗手而烦恼。因为过度洗手，频繁使用免洗消毒剂，文文的双手患上了炎症性皮肤病，在临床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大家都知道，勤通风、勤洗手、戴口罩等个人防护措施对于降低病毒传播的重要性。研究显示，适当洗手可以减少 53% 的腹泻病、6%-44% 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然而，洗手并非多多益善。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其中的角质细胞如同砖块，细胞间隙的油脂成分如同水泥，两者形成砖泥结构，如同覆盖在砖泥外的涂料、脂质膜，共同发挥着屏障功能。皮肤屏障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保护机体免受外界环境当中的有害因素侵袭；第二，保护体内营养物质、水分、电解质和其他物质的流失，保持机体内环境相对稳定。过度洗手容易使得涂料变薄、砖块松动、水泥的治愈量均受损，导致手部皮肤失水、干燥、脱屑，甚至出现肉眼不可见的裂痕，在多重因素作用下引起皮肤过敏、特应性皮炎等问题。要想洗对手，有八项注意。第一，要适度，勤洗手并非平洗手，手卫上的刚需时刻包括进餐前、如厕后、就医后、打喷嚏和咳嗽后、接触孩子前、接触患者后、接触动物后、制备食物前、接触公共设施或者物品后、手脏时等等。第二，不要贪热。很多人在洗手时习惯用热水把皮肤烫到通红，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手洗干净，其实并不是这样。水温高低并不影响洗手的效果，过高的水温会造成皮肤油脂过度丢失，毛细血管和毛孔扩张，长此以往皮肤将失去光泽和弹性，加速皮肤衰老，加重原有的皮肤问题。一般来说，洗手的温度应该以40-42度为宜。第三点，要注意用流动水。很多人为了节约用水，常常在盆中清洗双手，这样并不能够达到有效清洁的目的。第四，要洗到位，要按照内外夹攻大力腕的七步洗手法搓洗双手不少于20秒。第五，要合理选用清洗产品。健康皮肤表面的 pH 值为4.5-6.5，呈弱酸性，洗手时应该注意避免使用碱性强的肥皂和其他洗涤剂，肥皂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当中，容易滋生细菌。公共场所的肥皂被多人使用，可能引起病毒、细菌等交叉感染，所以使用肥皂洗手时应该做到专人专皂，并使肥皂盒保持干燥。洗手液一般分为普通型和抗菌型，普通型洗手液只能起到清洁、去污、减少手部细菌数量的效果，没有抗菌作用。抗菌型洗手液在清洁的基础上，可以起到杀灭或者抑制常见致病菌的作用，常见于医院、酒店等公共场所。与普通型洗手液相比，抗菌型洗手液通常含有更高浓度的乙醇，对手部皮肤的刺激性更大。注意六，免洗手消毒剂不能免洗手。市面上常见的免洗手消毒剂有酒精和不含酒精两类，前者的抗菌效果更佳。但是在使用免洗消毒剂之后，消毒剂颗粒和刚被杀灭的微生物尸体仍然停留在手上，手并没有被洗干净。而且在皮肤非常脏或者油腻的情况下，免洗消毒剂的抗菌效果明显打折扣。因此，免洗消毒剂仅可作为外出不方便洗手时的应急措施，使用前提是手部没有明显的污物，否则应该先使用流动水清洗或者湿巾擦拭双手，去除污物，然后再使用。注意七，慎用手部烘干机。手部烘干机发出的强风在带走水分的同时，可以使得角质层水分蒸发，使皮肤变得干燥。而且公共场所的手部烘干机一般位于卫生间洗手池旁边，环境湿度大，温度高，容易滋生细菌，可能导致手白洗，甚至越洗越脏。注意八，及时使用护手霜。适当涂抹护手霜可在手部形成保护膜，锁住角质层当中的水分，维持皮肤的湿润度。手部皮肤干燥时，应该选择富含矿物油、羊毛脂、蜂蜡等成分的护手霜。一样有两名，该记住哪一个？作者：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药学部石一山、方建国主任药师。合理用药的第一步是买对药、用对药。无论是在医院还是药店，患者点名开药、买药的情况都不少见，因为普遍存在以药多名、多药同名的现象。 所以患者常常说不清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药，甚至因为记错名字而买错药。那么面对药品包装上的不同名称时，到底该记住哪一个呢？药品分为通用名和商品名。通用名是指中国药品通用名称，是同一种成分或者同样配方成分的药品在中国境内的通用名称，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因此但凡上市流通的药品的标签、说明书或者包装上必须使用通用全称，其命名应当符合药品通用名称命名原则的规定，不可用作商标注册。商品名是指药品生产企业为新生产的药品所起的名称，其与药品通用名称和构成元素不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药品商品名称应当符合药品商品名称命名原则的规定，并得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之后方可使用。药品商品名称的使用范围应该严格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除了新的化学结构、活性成分的药物以及持有化合物专利的药品之外，其他品种一律不得使用商品名。同一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同一药品，成分相同但是剂型或者规格不同的，应当使用同一商品名称。很多人们耳熟能详的药品名称大多是商品名，比如白加黑等。为什么一种药会有两种名字呢？通用名是药品的化学名称，具有唯一性，具有相同通用名的不同药品其有效成分是一样的。为何药品还可以有商品名呢？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药品生产的厂家用好听好记的商品名标识自己的产品，可以和其他企业生产的同种药品区别开，同时也便于宣传。另一方面，有些药品的通用名太过专业，不利于人们理解和使用，商品名可以弥补这一缺点。通用名相同、商品名不同的药品之间可以替换使用。那么该记住通用名还是商品名呢？一般来说，如果通用名字字数较少，比如六个字以内，可以记住通用名。另一方面，一种药物只有一个通用名，比商品名更加准确。在买药的时候，可以在很多具有这一通用名但是商品名不同的药品当中综合各方面因素加以选择。另一方面，有些药品的商品名很相似，容易发生混淆，导致买错药，比如安博维和安博诺。如果通用名太长不容易记住，或者需要使用特定厂家生产的某种药品，可以只记住商品名。分清通用名和商品名是用药安全的一项基本内容，可以省去就医过程当中的很多麻烦，避免因为重复用药引起不良反应。此外，很多通用名相同但是商品名不同的药品价格可能相距甚远，认清本质还有助于省钱。为了避免大家只看商品名不看通用名，减少药物购买和使用差错的发生风险，药名的展示大有学问。国家相关规定要求，药品的通用名应当显著突出，字体、字号和颜色必须一致。药品的商品名不得与通用名同行书写，字体和颜色不得比通用名更加显著和突出，单字面积不得大于通用名单字的二分之一。药品标签使用注册商标的，应当印刷在药品标签的边角，含文字的单字面积不得大于通用名单字的四分之一。简单来说，通用名一般是药盒上字最大的名字，认准了这个名字，十有八九不会买错药、用错药。本文所说的通用名和商品名都是西药范畴的概念，中药没有通用名和商品名的区别。中成药并非单一化学成分组成，通用名的命名不同于化学药，所以中成药目前没有商品名，只有通用名。购买中成药时，只需要考虑价格、品牌等因素。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下期再见。